当上帝的子民经历被掳与回归，踏上重建圣殿圣城之路时，他们要如何明白这也是一条神要重建他们生命的成圣之路？让我们穿越时空，听以斯拉弥西米如何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圣城。良友圣经学院黄老师主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您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尼希米记》第11次的课程，我是黄老师。我们现在所查考的是《尼希米记》第9章。在《尼希米记》第9章当中，有一个非常长的祷告，值得我们仔细来研读和观察。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中说到，这一段祷告中有5小段认罪的祷告，这5小段又集中在两个地方，就是16到18节和26到30节，这两处的经文因而就成了整个祷告的两个焦点。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比对这两处的经文。在第一处16到18节中，责备以色列人悖逆的经文，最后说到他们悖逆的结果是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我们从民数记的经文中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事件的结果。在上帝的怒气中，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紧接着后面第19到20节说，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这两节经文其实是在重复前面第12节和15节的经文。第19节云柱火柱的引导对应前面第12节的经文，而第20节玛拿与水的供应则对应前面15节的经文。在这里我们观察到，用云柱火柱引导以色列人，用粮食饮水供应以色列人的这两个经文，出现在以色列人悖逆之前和之后。这好像是在表示上帝用他的引导与供应包围着以色列人的软弱和悖逆。这也似乎是在说，在以色列人的悖逆表现之后，虽然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了，但是当下一代的以色列人懂得以信心的态度回转到上帝面前时，上帝仍然像先前一样引导他们，供应他们。在第二处，也就是26到30节责备以色列人悖逆的经文中，最后他们悖逆的结果是，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这正是与尼希米同一世代之以色列人的处境，他们现在正是被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根据前面第一处的经文所叙述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悖逆，那是过去的历史。而现在在这第二处的经文中，他们经历到的 是眼前发生的事实。而34到37节当中所描述的就是他们现在的感受和境况。这里的经文说，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这一段经文中痛苦的感叹，也成为了尼希米记中这一个长篇祷告的结语，对于以色列人当前的处境表达了极其明确的观点。以色列人现在又一次成为奴仆，好像先前在埃及的境况一样。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错，悖逆上帝，不守他的律法，因此遭了大难。这样一种对于当前处境的根本原因之认定，也提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如果悖逆神是受到奴役遭受大难的根本原因，那么回转顺服神就是理所当然的出路。在这样的时刻，先前的历史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在先前的历史事件中，也就是在16到18节中所记载的事件，以色列人悖逆，所以那一代的人倒闭在旷野。但是当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回转时，就会经历到上帝的引导和供应，就像他们在没有悖逆上帝之前一样的。现在以色列人又因为悖逆了神，被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如果他们的子孙明白了这个教训，再一次回转到上帝面前，信靠顺服他，那么是不是也会像先前的例子中的情况一样，他们将再一次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丰富呢？从以上的观察，我们注意到这一段的祷告把焦点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悖逆，另外一个是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悖逆。让这两方面的悖逆并列，互相对照，一方面是要明确表示以色列人的悲惨遭遇都是出于自己的错，上帝对他们一直是百般施恩、宽容、忍耐。另外一方面，则是要让过去的经历成为现今景况的参考。在过去，上帝以他的怜悯把以色列人的悖逆包夹起来，还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成就了他自己的应许。现在他的管教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他仍然继续以他的怜悯来修正以色列人的悖逆。这个祷告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正面的结论，但是在这样的对照之中，这却是一个蛮有盼望的祷告。从尼希米记第九章的整个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来省察自己的过去，省察我们教会的历史，或是省察我们家族 或国家过去的遭遇。在这里，完全没有对祖先的高举，或对君王的歌颂，而是诚诚实实的，一方面看到人在上帝面前是全然失败，我们总是忘记恩典，自高自傲，不守典章，背弃圣约。但是在另一方面，上帝从来不停止他的怜悯和恩典，他提醒、管教、挽回，即使是在严厉的审判中，也有他的慈爱和盼望。我们很需要像这样不时地纪念自己生命中曾经经受过的拣选、保守、拯救、引导、供应、提醒和劝诫，经常存感恩的心，好使得自己不会忘记上帝的恩典。而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现在正落在上帝的管教里面，这样一个祷告提示我们保持一种低下、谦和、柔软、等候，但是却充满了盼望的态度。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
是谁在内部的压力与外在的困难下勇往直前，鼓舞同胞们重建城墙？是谁抓住神的应许，带领神的百姓齐心努力，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邀请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要开始讲解尼希米记第十章。在我们中文圣经中，尼希米记第九章最后一节，也就是38节，在希伯来文圣经中是被放在第十章的第一节。这一节的经文说，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紧接着先前的祷告，在这一天一起祷告的以色列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同意书，他们把共同的承诺写在一份文件上，然后让所有代表性的人物都在上面盖了印。我们说这份文件是一个同意书，也许是太轻了一点。他们的行动其实就是在上帝面前立约。第十章一到29节的前半节列出了一同立约的人，而从29节的后半节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明确地列出他们所承诺要做到的事。要理解这个立约的动作，就必须再一次回到第九章的祷告，了解这个祷告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在第九章的祷告中，两处承认以色列人悖逆的焦点经文有几个共同的重点。在第九章16节提到以色列人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17节说到他们不肯顺从。同样，26节也说到以色列人不顺从，将神的律法丢在背后。29节再一次说他们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从这些认罪的口气和内容来看，以色列人过去悖逆的关键重点 在于他们对待上帝律法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过去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不守上帝的命令，轻忽上帝的律法，因而导致了现在的悲惨下场，那么回转和复兴的关键当然就是要翻转对上帝律法的态度。而尼希米记第十章所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立约的态度。第十章二十九节说到，这些以色列人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这样一种立约的态度所使用的语言和生命记第二十七章几乎是一模一样。在生命记二十七章第十节，摩西和当时的祭司利未人一同吩咐以色列人，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样的一种立约的态度，也就是约书亚最后提醒以色列人的态度。在约书亚记24章24到25节，我们读到，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这样一种立约的态度，同样也是撒母耳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最后对以色列人所要说的话。他说，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在旧约圣经历史的记载中，以色列的复兴总是和这样一种坚定立约的态度相关。当以色列人重新警觉到约的重要性，他们守约就会蒙福，而如果他们轻忽上帝的约，约的咒诅也不会放过他们。在这样的警觉中，他们选择用一种坚定的态度回到上帝的约面前来。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以色列人一起在上帝面前立约，互相约束，彼此提醒，要终身持守上帝的律法。尼希米记第十章说，在这约上盖印的有行政首长，就是省长尼希米本人，以及西底家，这也许是书记官，也就是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接着是祭司家族的代表，总共21个人，从第二节到第八节。接着是利未人的代表，17个人，从第九节到第13节。然后是人民的首领代表，44人，从14节到27节。其他没有签名的人，他们借着发咒起誓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决心。这些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态度，就是28节中所说的，他们都愿意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所谓谨守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典章、律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就把他们当时对遵守上帝诫命的领会具体的表达出来。他们在这个约中的承诺有三方面的重点。前两方面所针对的是当时 要保存选民圣洁界限相关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不要与外族通婚，第30节。第二个要求是要守住安息日，再加上守住安息年，第31节。第三方面的要求，也是最详细而冗长的段落，则是为了使圣殿中的侍奉得以正常运作所必须要做的承诺。为了维持圣殿的功能，这一群以色列人首先承诺要定期定额捐献。在32节到33节中，他们规定每一个人每一年要奉献1/3舍客勒的银子，来供应圣殿里的陈设饼、数祭以及固定时节所要献上的祭物。接着他们也承诺要轮流提供献祭所需要的木材。接着他们又承诺要把出熟的土产和头生的牛羊，甚至是头生的儿子，都带到圣殿里交给祭司。当然按着律法，所献上的长子是可以用银子赎回来的。最后他们承诺11奉献，以此支持利未人的生活。而利未人在收到了11奉献以后，也要以其中的1/10归给祭司们，来支持祭司们的生活。这些承诺与决心，把当时的这一群以色列人重新带回到摩西律法中以圣殿侍奉为中心的属灵根基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代表着归回的以色列人看自己就像当时在申命记中站立在摩西面前承诺要遵行上帝律法的那一群以色列人。这样一种约定所建立起来的传统，虽然有起有伏，但是我们知道一直到新约的时代，这一群以色列人仍然持守这样的承诺。我们先讲到这里，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讲解尼希米记。
句句独行的路上有主同行，夜夜不眠的祈祷有主聆听。写下回忆录的尼希米，也写下了在每个问题上与主同工的痕迹。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黄老师所主讲的尼希米记。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讲解的是尼希米记第十章。从尼希米记第八章到第十章，记载的是以色列人在那一年的七月间所经历的事。我们看到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有一股深沉的火热与渴慕，他们要明白上帝的律法和话语，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诵读、解释、聆听上帝的律法。同时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中有一种灵性的觉醒，他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悲惨处境是长久以来离弃上帝、违背圣约的后果，因此他们省察、认罪，重新在上帝面前立约，要来遵守上帝的律法。到了尼希米记第11章就开始了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谁可以或谁愿意住在耶路撒冷。这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而是延续第7章的主题。我们记得第6章结尾就告诉我们城墙已经修筑好了，第7章第4节说耶路撒冷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 尼希米就根据当时的一份名单，也就是在第七章所提供的名单，要来筛选有资格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人选。到了第七章最后一节，经文说，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而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比较第七章最后一节和第十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看出来，在主题上，第十一章其实是和第七章紧紧相连的。如果我们读完第七章之后，直接就跳到第十一章，读起来其实是相当顺畅。第七章厘清了哪些人有资格来住在耶路撒冷，就是那些真正在谱系中得到证明，确定是以色列后裔的人。而第十一章则继续述说，这些有资格的人当中，最后又是如何决定让哪些人住进了耶路撒冷城里。假如第七章和第十一章的内容是连续的主题，那么第八章到第十章就像是一种打岔，打断了原来连续的叙述，插进来另外一个主题。如果真的是一种打岔，那么这样的一种经文安排，它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下一堂课讲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会再回到这个问题上。第十一章第二节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这里我们看到尼希米如何选出人来住进耶路撒冷城。他用10:1的抽签方式，把名额平均分配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住到耶路撒冷城中，意味着必须改变生活的方式，甚至是改变生活的重心。这可能是一项荣耀，也可能是一项负担。因此，经文中似乎暗示着，被抽到的人还可以选择是否要回应住进耶路撒冷的呼召。凡是甘心愿意住进耶路撒冷的人，都得到其他百姓的称赞与祝福。这样一种选择耶路撒冷居民的做法，表达出侍奉动机的两个层面，一个是从上面来的引导，就像这里他们用抽签来决定，另外一个是从里面出来的火热，这同样也是在上帝的家中选择侍奉同工的原则。一方面是上帝的呼召透过人的鼓励与邀请，另外一方面则是自己心里甘心乐意。当这两方面互相印证，就会带来喜乐而蒙祝福的侍奉。今天我们的尼希米记课程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第十一章。